各位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中间一定有人有过这样的经验。你去店里面买东西，现在比较流行是在网络上面买东西，你看到那个照片，看到那样东西在橱窗里面看得很漂亮，你就花钱把它买回来，拿到家里面打开看的时候，就发觉跟店里面陈设出来或者在网络上面看到那个照片不太一样，你心里面就觉得好像白花了钱，买回来的东西跟原本所看到的不太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相反的经验，就是一样东西看起来不怎么起眼，觉得它好像破破的、旧旧的，没什么价值。可是到我们拥有了以后，我们才发觉它里面内涵非常的丰富，而且比我们想象中更好。假如你们开过旧车子，你们大概有这样的经验。我现在开的是一部旧的车子，是别人送给我的，给我的时候是17万英里的这个里程在里面，是一个旧的车子，车子上面也有上了锈，而且有些地方有一些小毛病。可是我越开的时候，我就发觉这部车子越可靠，越开就发觉这部车子越比我想象中好。这部车子是1989年的 Honda Accord， 那听说，我听小石长老说，因为他对车子很有研究，他说那个年份所做的 Accord 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做小的 Mercedes， 那他的里面所有事情真的很耐用，很多时候需要换的只是平常需要更换的东西，没有什么大的毛病。我们人生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碰到类似的经验，表面看起来好像让我们失望，可是当我们深入去看的时候，也许里面有更是意想不到的丰富。今天我们所看这段经文讲到一个人，这个人跟耶稣基督非常的接近，他是施洗约翰。他在他人生在他服侍走到最后一段时候，他陷入类似的困难中。我们一同低头仰望主向我们说话。主，今天早晨我们感谢你，借着饼跟杯让我们再一次思想，再一次亲近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你曾为我们的罪挂在木头上，而且你要领我们进入到荣耀里面。我们也知道，我们也看见，在你生命中若没有经过受苦，得不着荣耀。主，今天求你帮助我们，也改变我们一些从世界来的观念，让我们知道与你同得荣耀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万事都顺利，与你同得荣耀有时候要跟你一同背过十字架的道路，以致我们能够进入到荣耀里面。主，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不只在今生，我们还有永恒，因此在这永恒面前，这自战自清的苦楚对我们来讲就可以不足介意，因为将来的荣耀比这个更重，比这个更大。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向我们为我们的心来祷告，求圣灵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听到你话语里面的奥妙，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生命中有奇妙的作为，让我们再一次被你的话语改变。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各位继续翻开这个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二到第六节这段经文。这段经文里面讲到的是施洗约翰被下到监里面的时候，他对耶稣身份、对耶稣事工的一个问号。在这里马太这里说，第二章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这里有一个很奇特的称呼。假如你看马太福音从第一章往一直翻过来的时候，你发觉马太只在一个地方称耶稣为基督，就是讲他家谱的时候，其他所有地方他的称呼都是耶稣。可是唯独在这里，马太突然间把耶稣这个头衔再一次拿出来。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马太这里好像把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讽刺、一个对比放在我们面前。施洗约翰明明说，在这里说，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基督的意思就是弥赛亚，就是希腊文，你把这个希伯来文旧约里面所说的等候的那位弥赛亚翻过来就是基督。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只要用比较直接的语文来讲的话，约翰在这里听见弥赛亚，听见他们素来所等候的那一位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这是很矛盾的，这是非常矛盾的。马太在这里要表达出约翰心里面有一种矛盾，他明明他在心里面知道耶稣是基督，可是他却要派他的门徒要去问你是不是我们所等候的那一位。为什么约翰会有这种心中的矛盾呢？我想这个跟约翰对基督的盼望有关系，这个约翰跟对基督对弥赛亚的盼望有关系。我们假如仔细的看，我们会知道约翰所传讲的信息，施洗约翰所传讲的信息是一个审判的信息，是一个叫人悔改的信息。比如说像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二节，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二节，这里说，那时有施洗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第二节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我们跳到第七到第十节，我们就更清楚他所传讲信息的内容是什么。第七节他这里说，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那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个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约翰的信息是何等严厉的信息，约翰的信息是呼吁在他那个世代的人赶快悔改，因为神的国临到了。可是假如我们再继续跟着马太福音看，我们会发觉施洗约翰他是为耶稣为弥赛亚开路的先锋。当弥赛亚来了，当耶稣来了，耶稣所做的事情恐怕施洗约翰心里面会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像在 哪里呢？当我们在往后面翻的时候，我们看见第四章耶稣呼召了四个人，两对兄弟，在第四章十七节那边，这些人都是打鱼的，这些人都是文化水平不高的，也许他们家里面有钱，可是他们在当时的社会中间是不被看重的。呼召一些人是不被看重的人，卑微的人来跟随弥赛亚，说神的国临近了。而且不单这样子，我想施洗约翰心里面最疑惑的是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节那个地方，耶稣不单 呼召了四个打鱼的人，他还呼召了一个很特别的人，这个人是谁？这个就是马太，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福音的作者他被耶稣呼召以前他做的事情是什么？他是收税的，这个对犹太人来讲是更加不得了，因为他等于是他们中间这个通外敌压榨自己人的一个人，好像我们所说的汉奸一样，他帮助罗马帝国去压榨他们自己的同胞，挤出税钱来去贡献给罗马帝国。而且不止这样子，那个时候的税率通常是缴上去是一部分，自己口袋里面又带了一些。他不单只压榨自己的同胞去把钱贡献给侵略他们国家的人，而且他这中间还自己把钱放在口袋里面自己得利。这样的人哪能够配接近上帝的国，哪能够配跟从耶稣？而耶稣竟然去呼召他，让他来跟从。我想施洗约翰心里面一定有这种疑惑，而且施洗约翰亲眼看过耶稣，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施洗约翰是为他施洗的，施洗约翰自己也亲眼看见当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有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他亲眼看见三位一体的神在那个时候彰显出来，而且有从旧约来的印记，当圣灵降临在谁身上，谁就是我们所等候的那一位。施洗约翰看得很清楚，施洗约翰所传的信息是一个审判的信息，可是耶稣所做的却跟他所传的好像不太一样，他心中一定有疑惑，而且他自己也深陷在困难中。在那个时候，施洗约翰恐怕已经下在监里面恐怕有好几个月，接近一年的时间。你要知道施洗约翰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生活，他是一个在旷野里面生活，穿着毛皮吃蝗虫野蜜的一个生活，好像我们今天这些不受拘束的人，他们，我想施洗约翰要是活在今天，他一定非常喜欢露营，非常喜欢去远足，非常喜欢去走路，他吃的一定是 organic food。 他是一个不受拘束的生命，可是却因为指出希律王所犯的过犯，被丢在监牢里面。2000年前在中东那个地方，那个监牢跟今天是不能比的，它是一个黑黑的地炉，里面又黑又湿又脏，恐怕只有一个很小的窗户，只看到一点点的光。一个不受拘束的人丢在一个监牢里面，在里面已经好多个月，他是在旷野为主修平他的路，为他预备道路的那一位。可是这条路一直开到哪里去？开到监里面去，不只是开到好像没有出路，而且是开到死路里面。而且我为他开路的那一位，我被丢到监里面的时候，他没有来看我，他没有来拯救我，他在外面继续传道，继续医治病人，可是我却在监牢里面。我想施洗约翰心中一定有疑惑，这种疑惑也是可以理解的。他是基督开路的先锋，可是这个路越开好像越黑暗。各位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在我们生活中间，我们是不是有类似施洗约翰的经历？有的时候是我们看见别人的软弱，别人的失败，别人的跌倒，我们心里面失望透了，我们会不会怀疑神的信实跟慈爱？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面充满了苦难，充满了灾祸，像海啸的灾祸，像恐怖分子攻击的灾祸，战争，我们会不会怀疑上帝的良善跟信实？我们看见我们人生里面碰到困难，可能是失业，可能是疾病，可能是我们所爱的人患了重病，祷告了半天好像祷告不蒙应允，我们是否也会怀疑上帝旨意的美善呢？很多时候这些事情都使我们怀疑。施洗约翰的怀疑是从他心中出来，因为他对弥赛亚的盼望，对弥赛亚的期盼跟实际耶稣所做的不太吻合。他也有他怀疑，因为他自己身在一个困难中，而且不止他自己身在困难中，假如我们从11章往后看，11、12这两章，我们会发觉施洗约翰不只看见自己陷在困境里面，耶稣的事工好像也没什么好消息。在11章20到24节里面所讲的是，耶稣在那个地方虽然行过神迹，可是所有这些地方的城市乡下这些地方的人，他们信们仍然是刚硬，仍然是不信。所以耶稣到最后叹一口气，在25到27节说，人子像聪明通达的人是隐藏起来的，唯有像小孩子一样的人才彰显出来。可是施洗约翰看到这样子，他心里面会不会有感叹，神的国越来越近了，审判越来越近了，怎么这事情好像都没有进步，都没有进展？而且不止这样子，从12章开始，耶稣与犹太人的冲突节节高升，安息日治病，跟犹太人产生更多的冲突。人们仍然不明白耶稣的真正的身份跟目的。这个开路先锋，我所开的路，我所领受的呼召，到底会不会成功？到底走不走得下去？ 各位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服侍岂不也是这样子吗？有时候我们的婚姻生活，我们的家庭生活，岂不有时候也会像这样子吗？好像乌云密报，好像没有出路，越看越没有盼望。可耶稣在这里有一个回答，这个也是今天整段信息里面让我们深得安慰的地方。耶稣这个回答是这样说的，第四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凡不因我跌倒了就有福了，这句话很特别。这句话意思隐含一个意思，就是这个人本来是走在正路上面的，你只要坚持下去，不因为我跌倒你就有福，不因为耶稣的表现，耶稣所做的事情跟我们所期盼的不合而跌倒。这是一个很耶稣很特别对施洗约翰的一个鼓励，凡不因我跌倒就有福了。耶稣所讲的就是说，在困难中间我们唯一需要的是一个等候的心。这个等候的心有两点，第一点，等候是我们坚持到底，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不要走到一半已经走在对的方向上面去，却因为一些事情不合我们的期盼，我们半途而废就跌倒了。各位不少人有没有寄过信？现在我们使用寄信的机会越来越少，很多时候都用电子邮件，都用在网络上面传递这个档案。可是寄信，我记得以前寄信的时候，我们常有一些经验，就是信寄出去没多久，过一个礼拜打回头。有的时候是我们邮票贴不够，可是更多的时候对我来讲，那个是邮票贴不上去。以前的邮票不像现在是打开自己粘上去的，以前是拿出来你涂点水或者是舔一下贴在上面，常常这样舔完一下贴在上面的时候没有贴好，所以这个信寄出去到了邮局没不知道到哪个地方邮票掉了，所以没有邮票，所以邮差就会看着这个回邮地址把信退回来，说你要补足邮资。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一封信要到目的地有个必要条件，就是邮票要贴得稳，邮票贴得稳这个信就能够到目的地。若是邮票不贴不稳，半途掉了，这封信就会打回头。这就是耶稣在这里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等候第一个意义是我们坚持到底，我们坚持到底。我们所认识的神是一位信实良善有他计划有他旨意的神，我们眼前也许看不见立刻的出路，可是我们深信在圣经中我们也知道，这位主对我们是怀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让我们到末后能够有指望。当我们坚持在困难中一个等候的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慢慢看见神的作为，我们就慢慢能够看见神在我们中间所做的事情。所以耶稣在后面说，跟他们问几个问题，你们要去旷野要看什么呢？看风吹芦苇吗？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不是的，你们去是要看先知。耶稣在这里对施洗约翰有个很大的肯定，他说对，施洗约翰就是先知，而且凡从妇人生的没有比他更大的。耶稣并没有责备施洗约翰在那个时候做见的时候派两个人来问他，你到底是不是我们神等候一位。耶稣了解他不是风吹动的芦苇，不是随风飘摇没有原则的人，他也不是穿细软衣服的人，养尊处优在宫廷中在富裕的生活中间，甚至可能暗示是道德品格上面有所缺失，不是，他就是那位先知，而且凡妇人所生的没有比他更大的。坚持到底，我们就能够看见神的作为。另外等候神另外一个意思 在困难中的等候，另外一个意思是我们要相信神做事有他一定的时间跟计划，有他一定的时间跟计划。耶稣基督回答施洗约翰的，他在这里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看见什么？听见什么？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耶稣在这里其实在引用以赛亚书两处地方，这两处地方我们值得翻一翻。第一处是以赛亚书第35章第5到第6节，以赛亚书35章第5到第6节，以赛亚书35章第5到第6节，那时瞎子的眼睛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上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这是耶稣在这里所引用的。另外一个在以赛亚书第61章，以赛亚书第61章，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所以在这里耶稣在引用这两个地方，耶稣所做的就是使得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有病的得医治，死人复活，这是弥赛亚所做的事工。可是我们知道一样事情，施洗约翰传讲的是审判的信息，神的审判，神的愤怒临到，所以赶快悔改。可耶稣所做的都是怜悯，都是恩慈的事工。可是我们假如再回去再看刚才所引用这两段经文的上下文，我们就发觉35章第4节，35章第4节所讲的是什么呢？35章第4节讲说，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了、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而刚才61章我们读到第2节的时候也讲到说，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换句话说，耶稣在引用这两处经文的时候，他也隐含一个事情，就是弥赛亚的事工也是有神来审判的信息。可是神审判的信息不是先于神恩待罪人的信息，神先恩待罪人，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是带来审判的信息。施洗约翰他不能看到这一点，所以他有疑惑。可是神的计划中间，他不是说他没有审判，而是神有他的时间表，神有他做事的办法，神有他的 agenda。 当我们的 agenda 跟神的 agenda 不配合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学习放下我们自己的 agenda， 放下我们自己的时间表，来顺服神的时间？这是等候，在困难中等候的第二方面的意义。等候一方面要坚持持守起初的信心，另外一方面也是要知道我们的 agenda 跟神的 agenda 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学习顺服在神的面前。当我们如此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等候。我愿意跟各位分享两个小故事。一个是有一次在一个快艇的比赛，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一些快艇的比赛，那种快艇是尖尖长长的，在海上面走的时候是非常快的速度。快艇的比赛的时候，有一个比赛的选手，他非常熟悉这个比赛，非常熟悉那个地方的海，那个地方。当他正在比赛速度很高的时候，他看见前面他要经过的地方有一个海浪要形成，慢慢看见那个海浪高度慢慢升高的时候，他看见自己的船往这个方向去，那个切入的角度他知道不得了，这个切入的角度一定出问题，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当他船一切进去的时候，这个船就被这个浪抛起来，在空中就开始打转。 空中打转的时候，他自己就被抛到外面去，浪升高了，在海中间水非常的深，这个人被抛起来，他说他被抛起来的时候在空中一直打转，咚就掉到海里面去，掉到海里面去的时候，他张开眼睛，周围所看见的就是气泡，都是水，都是气泡，他身上穿着救生衣，他不晓得往哪里去，他那个时候他心里面有一个直接的反应，就是说我拼命游挣扎来浮上去，可是另外一方面他自己心里面有另外一个意念，这个意念是告诉他说，这种情形之下你要能够生存，你唯一的办法是放松，先不要游。为什么呢？当他放松的时候，他身上的救生衣的浮力就能够把他往上带上去，一旦往上带上去，他就知道那个方向就是水面，他就可以游上去。他果然这样做，没多久他就浮到水面上面，捡回他的性命。各位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当我们生活中间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是挣扎，第一个反应是凭着我们的力气去拼命找方向。可是你知道吗？凡是属神的儿女，我们身上有一件救生衣，这件救生衣，你的信心，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他会指引你的方向。在那个时候，你只要放松你自己，不要凭着血气，不要凭着肉体去挣扎。当你放松的时候，这个救生衣就会带你往一个方向去。你只要顺着这个方向，你就能够离开海底，冒到水上面去。等候就是如此，等候就是当我们碰到危机，碰到困难的时候，不凭一己之力，不凭着我们自己的意志，不凭着我们天然的反应来去抗衡，来去抗争，而是放开让神带领。当我们一放开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受到神带领我们的方向，我们就能够慢慢往上升。我自己个人也有类似的经历，很多年前我身上有一个毛病，就是很干燥的皮肤，这个是家里面遗传的。我干燥皮肤来了美国课特别厉害，天气一变的时候我的手会裂开，很痛。那很多年前我这个干燥的皮肤因为某种原因，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引发全身皮肤非常的痒，痒到一个地步，我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自觉会伸手去抓，我那时候抓是抓我的背，所以抓了那个背抓了很多，越抓就越麻烦，因为你一抓红疹就出来，一抓红疹出来以后，你在抓的时候它就会抓破，你就会感染，所以就很辛苦，又痛又痒，夏天的时候一出汗就更不得了。那个时候我非常期盼神能够医治我，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看了很多医生，西医看了没有用，涂药涂一下不涂又复发，去看中医。那个时候我在纽约的 Chinatown 上班，所以下班的时候就走到中药店里面去问，给他看这怎么，他们就开药给我。你知道他们开什么药吗？捡了很多的药材，其中有一样东西我会看傻了眼，不知道吃好还是不吃好。有一种东西叫蝉蜕，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蝉蜕是蝉蜕壳的时候留在树上那个东西，中医就把它捡回来就当药材，说你回去熬汤。那时候我跟小孩看到他就很觉得很恶心。那时候他们开玩笑说叫虫虫汤，爸爸在喝虫虫汤。那个时候我真的就闭起眼睛就喝下去了，喝了第一次好像有效，再喝下去也没有效，所以心里面很苦恼，真的想说除非有神迹奇事我才能够得医治，很盼望神医治我，一直祷告。有一次去参加一个聚会，聚会讲员讲完以后说，我们服侍弟兄姊妹时间有需要的到前面来为你们祷告，我就去祷告，请他为我皮肤祷告，请他为我干性皮肤祷告，请他为我这个背已经烂掉了在祷告。你知道吗？那是十多年前的事情，到今天神没有医治我的皮肤，我今天还是干性皮肤。我今天每天洗完澡以后，我擦的不是油，我擦的是 Vaseline， 要保持那个皮肤的湿润，很麻烦的，因为黏黏的很不舒服。我相信神有一天会医治我，我只是不知道他时间在什么时候。可是在十几年前那天晚上， 我学了一个很深的功课。神到今天没有医治我的皮肤，可是在那一天晚上，他医治我人生里面更重要的事情，他医治我的心，使我的石头的心变成一个肉心，对他的爱有反应，对自己的罪敏感，愿意回转，愿意悔改。这个医治比我皮肤的医治更大。到今天我皮肤仍然是老样子，我是尽量不去抓它，可是我心里面得了一个更新。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人生中间很多时候我们期盼神你要做这个事情，好像你做了这个事情，在我心目中你才像我期盼的神，可是神常常比我们所期盼的更好。他所做的我们眼前也许看不见，慢慢我们一定看见他的计划。困难中我们所做的是等候，我们所做的是顺服。当我们愿意这样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就不会因此而跌倒，我们就能够继续起守我们的信心，而且看见神所赐给我们的盼望，他的计划是何等的美好。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就今天早晨我们来到你面前，再一次把我们自己交在你手上，我们相信我们刚刚所领的饼杯是有功效的，这个功效就是不断在我们生命中做更新的工作。我们也相信你在我们生命中有美好的计划，虽然目前我看不太清楚，我可能还在困境中。主，今天求你帮助我们，不再凭自己血气来挣扎，愿意放开，在你面前等候，顺服你的带领。求你深深的在我们生命中做工。在这里，孩子特别为在我们中间有困难的祷告，可能是在事业中，可能已经准备好一些文件要签，预备要离婚了，可能心里面已经立定了心意，要往哪一个方向去，可能人际关系的冲突把我们已经绑了好多年。主，这些都是困难，这些事情都是你允许临到我们生命中。主，我们知道这些事情不一定是你引起的，有的是我们自己的过犯，有的是别人的过犯，可是无论如何，今天在我们生命中发生这些事情，主啊，我们奉你的名说，这不是偶然。只要我们愿意按着你的心意来走，我们必得见亮光。求你深深的引领我们，用你的慈祥爱所来牵引我们，再一次用你的爱来怀抱我们，再一次挑起我们那个起初的信心，让我们坚持，让我们顺服，不是顺服人，乃是顺服你的带领。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